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来自台湾，13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送我去美国当小留学生，住在学校，然后我是17岁的时候来西奥波斯的，17岁就来订婚，然后我18岁就结婚。就是我在美国高中12年级的时候圣诞节回台湾，然后我们镇上就同一条街有一位医生跟他的太太，然后他们那天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我爸爸刚好也在，然后就认识他们跟他们的儿子，当时也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隔天就介绍我们认识。隔3天以后就回美国，一个月以后我妈妈就说应该要定下来了，他们就觉得双方都还蛮 match 的，所以 anyway 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是来西澳订婚，然后就结婚了。
那时候的你还蛮年轻的、那一路到现在也20多年了，都生活在澳洲。你在澳洲大部分的我是在做些什么？
我从1994年就来到博斯，然后我一直住在这个地方，在西澳大学附近叫 Netherlands。 其实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从美国刚来说其实很不习惯，因为我是从洛杉矶过来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博斯真的是太无聊，而且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结婚之后，然后我一下子就生了四个，所以我23岁的时候就有四个小孩，所以从我8岁开始我都是一直在家里，一直到我30岁我都是在家里当全职的家庭主妇跟妈妈。我30岁之后，那时候有一个日本餐厅，开餐厅不久之后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离婚了，然后就变成就是单亲妈妈，大部分时间刚开始都是跟我住。后来就是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那需要接受治疗。我后来把餐厅卖了，然后就专心 focus on 我的 recovery， 然后又开始有一个新的职业，就是在旅游业，一直到现在。所以我那时候进了旅游业之后，就有在地接社工作过，然后也有在政府就是旅游局的官方的单位工作过，一直到我自己后来创业，然后一直到现在。刚好几个月前我跟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Me Global， 是我们现在的公司，等于是结合我自己过去在旅游业的经验，还有加上我自己在这个疗愈的这个过程的经验，我们重组了一个这个公司，是为了做健康旅游。
当初怎么会选择从餐饮业到旅游业？是它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吗？
我当时餐厅卖掉，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就是身心疲惫，而且是赔钱卖掉，等于就是说就是生意失败。我的状况比较好之后，那时候其实我试着申请找工作，找了我至少8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投了大概50-60个履历表，我一个 interview 跟那个工作 offer 都没有。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自己再创业好了，所以我就到我们当地的那个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去看有什么资料。就我去的时候刚好那天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海报，就是说是那个 Tourism Booth 的一个海报，就是说要促进旅游的业界的这个说明会，然后我很好奇，我就去参加了。那时候是刚好是2011年的大概是8月，然后那时候原来西澳政府当时要开始就是非常的有计划性的开始在这个大中华区做推广，所以他们就是要让这边的业界人能够 get some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a market。后来我就跟那个讲员推荐了我自己，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一些他觉得当地有可能用到我的 skill 的公司，就几间地接社。我去面试的第一家地接社，那个老板就雇佣了我。所以我是这么踏入门的。
那入行以来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经验可以分享？
那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入行的 timing 非常好，因为当时就是说才刚刚开始要发展就是 Greater China 的这个 market， 所以就是像我这样子有双语能力，在这个行业在西澳这边当时没有很多，所以我还蛮 lucky 的，就是当时我的老板常常会推荐我去给西澳旅游局帮他们做一些就是接待的工作，国外媒体来的工作。最难忘的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他们第3季的最后2集是在西澳拍的，然后当时西澳旅游局推荐我给湖南卫视还有澳方的制片公司当他们中间的 这个联系人。整个项目从最早开始采线到团队抵达到他们拍摄等过程，我是全程参与的。那个项目就是让我也是成长很多的一个，不管是我自己的 career 还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成长，都有就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每个人要面对他们的这个剧组人员一共来了160几个，那我们整个拍摄的上团队加起来有200个，然后我当时是必须我一个人去面对所有他们的组长，就是很多事情要记，然后要很快的有一个反应，不管是技能还有就是整个我觉得是身心灵的大跃进。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学习最深的就是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会追究，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追究说到底哪里出问题，他们的 focus 都会是在解决问题上面，因为他们是非常 focus 他们的 outcome， 他不会一直去计较说哦都是因为谁怎样，都是因为谁怎么样，他们就是要把事情做到好。是他们的目的。
Shirley 在旅游业深耕多年哦，就在最近你却选择创业拓展另外一个方向，叫做健康旅游。你想要倡导这个新的理念，对我们来说健康旅游这个词还蛮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想要投入这块领域，以及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健康旅游。
我从一来博斯就是17岁18岁来说，那时候就开始有 depression 了，毕竟你想想看一个小孩17岁，然后来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然后就要结婚，就要面对这种人生的大事，然后又生了4个小孩，然后我小孩子以前都是我自己带的，然后又生意失败，然后其实更早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还有在台湾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累积下来，就其实我已经属于不是很健康的状态。我当时可以有办法把我的小孩子带好，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带小孩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离婚，所以最后我整个人是到了等于是精神状态是到了跌到谷底的状态。我们来讲到说为什么我现在想要做健康旅游，因为餐厅卖了之后，我的家人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台湾，他们其实很担心我，然后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把我留在台湾。那我也试着想要在台湾生活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孩子都在澳洲，就很想念孩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也不想要待在家里，因为我心里很难受。后来就想说，我认识一个牧师在那个缅甸有孤儿院，我想说我应该去那里看一看，一直想要去，但我都没有去过。后来我去了缅甸之后，就更加深了我想要跟我孩子一起，就不管说条件再怎么辛苦，我还是想要回来跟我孩子只能够近距离的生活。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旅游打开了我的眼界，因为我去了缅甸之后，我就觉得说，因为你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呦，人家第三国家非洲的小孩怎么样啊，贫穷国家的小孩怎么样啊，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那是他们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 life。 但是当你真的自己去看，亲眼看到那种贫穷，还有就是他们的就是所有的条件都是那么的缺乏，但是他们却活得很快乐，就是那种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体验。就是首先让我觉得就是突然加添了我的力量，然后再来就是让我觉得说，人家他们这种环境都可以生活，何况我在澳洲是个多么富裕的国家。所以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因为旅游改变了我，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我入行之后，我就是在这些去很多的景点，或者是跟客人之间的互动，在这整个旅游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不管是在大自然里面或者是跟人之间的互动，我就觉得说，旅游对我整个就是疗愈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后来我就发现很多人会对旅游会上瘾，这个有个很大原因就是说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他现有的生活，他觉得回到就是 everyday life 就觉得不开心，这样子就是可以离开环境，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才会觉得很好。那我就想到说这是一个我想要去就是研究跟去 help 的一个现象， 是说我想要帮助人家在旅游过程当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的可以充实自己心灵的东西，而不是每次回到现实生活就觉得很空虚，就不是说哦我要出去玩我才会觉得很快乐。其实我觉得旅游最后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灵更充实，尤其是内心世界。所以这是我要做健康旅游的一个原因，一个是心灵的健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澳洲尤其需要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这种人为做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真的都是原生态大自然。然后尤其是因为我自己经过这样子的 recovery 的过程，我对于吃还有就是整个步调我都很重视，因为这是以前我在学怎么疗愈的时候要学的东西，就是先从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说你的吃的东西是怎么影响到你的大脑，然后你的大脑是怎么样影响到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身体，还有运动的重要，还有就是生活的规划的步调，哪些事情是真的很重要，要知道怎么 prioritize， 什么是真的很重要，怎么是可以 let go， 这样你的生活怎样才能够平衡。所以我发现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尤其像 app 越来越快大家其实好像生活越来越紧张，很容易去忽略说哎，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对我最健康，对所有我周边的人才是最好的。所以我等于是结合了我自己就是在心灵上面的这个疗愈的过程，跟我的自己在旅游专业的这些知识尝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像做了 Me Global。 那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可以培育更多更快乐还有更健康的国际公民。
那你打算如何实践你对健康旅游的一些理想？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我们会 run 各式各样不同的 camping 或者是 retreat 的活动。那为什么要做 camping 呢？因为我们在澳洲，就是澳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接近大自然的一个国家，但我发现很多在这里居住很久的华人，甚至当地现在年轻一代的澳洲人，他们如果是都是住在 city 的话，很多人他们很少有 camping 的体验，就是露营，真的是搭帐篷露营睡睡袋那种的。这是一个我们想提供的体验，包括你要怎么在野外就是 cooking 啊，然后怎么去找食物啊，或者是可以煮什么东西。再来就是因为 camping 的话，我们必须是接近大自然，我们的这个内容都是跟一些很专业的 health professionals 家庭心理医生或者是 life coach 就是生活教练，还有就是营养师，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跟我们一起配合。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营会的内容呢，你除了会有这种野外的这种乐趣之外，然后就是我们会透过大自然，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定都会有个静坐的这个活动，教你怎么样跟你的正念，就是怎样去关注你自己的整个状态，然后还有就是关注你周边的这个环境，就类似这样子的课。但我们会透过大自然，因为大自然真的有很奇妙的疗愈的能力。我们的对象就是说，首先我们会针对从家庭有孩子，透过做这种Family Camp， 大人也会间接的去反省他们自己，然后了解他们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会有给青少年跟青年，就是大学生、高中生，给他们一些国际观。然后再来就是女性，那女性的话，我们就会做比较多 retreat， 就是说可能很多女生她们不是很想要去 camping， 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个就是 en suite 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会就是做一些女性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门会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学校，就是你可以 gain 一些 skills。 我们也是会透过户外活动，就是说跟大家做一些讨论一些比如说男女关系呀、就是还有就是说自己个人的这个形象或者是自信心的建立呀、这些类似这样子的 topic。 我们以后也希望可以做到企业。
那目前已经有行程上线了吗？还是还在规划当中？
我们最近刚推出了一个 family 的这个用驯马，就是跟马之间互动的一个周末的一个家庭营，然后这个就是在一个农场上面 camping， 然后 我们会有专家跟带着孩子跟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去培训那个马，然后跟马之间有互动，然后专家就会引导他们怎么透过跟马之间的互动去be in touch with your feelings and how to communicate, how to observe, and how what to do.
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听了也跟我一样，就好像心都飘到大自然去了一样。
真的，我会很想鼓励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都会因为自己每天的就是惯的生活模式，然后就会没有 take time out to 去外面走一走啊，或者是其实住在澳洲我们真的很 lucky， 其实我们都不用开车很远就可以到公园海边，然后甚至你就坐在那里就是静一下，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身心灵都是帮助很大的。 time out 如果可以常常这样的话会很好。
我们最后也不免俗问到，既然谈到旅游业，其实近来因为疫情的影响，澳洲也对中国啊，甚至其他疫情爆发比较严重的国家，像是韩国、意大利等等实施旅游禁令，那澳洲旅游业不可豁免也受到蛮大的影响。我们很好奇，你觉得现在 Shirley 你在提倡的所谓健康旅游，它有别于传统我们旅游业，比如说我们跟团搭大巴，或是私人定制旅游等等的一般常见的规划方式，健康旅游有边更加吸引人跟它的优势。
一般的旅游大部分人只是想说，哦，我在自己的国家在国内压力好大，我好想出国，就是透透气，国外的空气比较新鲜，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拥挤。就是说很多人出国出来了，然后很开心，觉得什么都好，然后回国又觉得很疲惫，又觉得哦，又要就是过那个周而复始的生活。所以健康旅游其实一方面就是要帮助你等于在心灵的层次上面有提升吧，还有对自己能够更加了解，就是对你整个健康怎么 manage 你自己这个健康状态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我们健康旅游，就是我们的行程是不赶的，我们是在一个 camp、或者是在一个 retreat， 一次都是在一个地方待了四五天，至少都是3天2夜或者是到一个礼拜。出来旅游不是要赶场就是打卡拍照，不是说为了说去哪里打勾说 OK 这里我去过这里我去过，所以那个是一般其他的传统旅游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健康旅游其实是要帮助你就是透过你离开你的 everyday environment， 然后稍微给你自己的做调整一下，然后所以让你回去的时候是比你出国以前的状态更好的，反而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提倡健康旅行。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长久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客人那个 skill， 即使你面对到最大的挑战，或者是在好像觉得好像世界要没了很恐慌，你怎么在这当中能够取之到一个平静跟一个镇定，甚至你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当然现在疫情对传统旅游影响很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即使我们在这里做这个 camp， 可能也会有客人会担心说，哎，那我去参加的话会不会 increase 我自己的那个被感染的几率。At the end of the day，我们每个人的 life 都要 go on，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你就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或者是彷徨，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整个身心灵都是不健康的。你可以做好防御的措施，但是你的自己的心态会决定于你的对整个所有的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的看法。所以就好像回到说我之前我自己的状况，我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我最小的双胞胎都20岁了，然后我大儿子今年要24岁，还有一个女儿要我女儿现在21岁。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如果我这一辈子有一个最重要的 lesson 我必须要让你就是说一定要知道或者是记得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我回头看我发现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自哀自怜恐惧不安当中。因为我把自己就是框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其实我应该要更早的想办法去克服，然后当你走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哦， only if I knew 我其实我可以把那些时间拿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或是更健康的事情。 Anyway，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路嘛，那我们只能 do the best we can， 但是就是说我会鼓励大家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要相信可能，就是相信可能这句话是我当时在一个疗养院里面，然后一个治疗师他说，你们来这里所有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能改变，觉得没有人理解你，但是我唯一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就是你们要试着相信改变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 Me Global， 不知道你到底会影响到多少人，但是我们试着相信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